今天神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我来读。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的。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阿们。今天的经文内容是从说了这话以后开始的。这话是指耶稣说了这段话之后所说的。那么以这个话为经文，我们上一周经过三周的主日礼拜，讲了耶稣，关于耶稣是怎样的耶稣，舍己、十字架和逆说的真理这样的内容。耶稣就这个主题向门徒们讲到之后，大约过了八天，与彼得、约翰和雅各一起上山。耶稣在靠近加利利海北顶部的伯赛大，用五个饼两条鱼使5000名人、男人和他的家属都吃饱了，然后又来到位于伯赛大北部约25公里的皇帝的城市凯撒利亚的菲利比。在那里，耶稣向门徒们提问了关于人们是怎么样看待耶稣的问题。那么有皇帝神殿的这个城市就是皇帝之都，它彰显了罗马帝国的力量的行政、文化以及各种便利设施，是一个华丽的城市。与这个地方相比，显得极为寒酸的耶稣被人们认为是施洗约翰、以利亚以及其他先知中的一位。在可以享受各种设施便利的华丽的城市当中，人们很难注意到看起来如此寒酸的耶稣。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在皇帝制度当中承认皇帝是神，并且依靠罗马的力量生活。但是耶稣无论是有意和是无意之间，都向这些深陷于世俗的价值观之中、追求华丽的人们预言了自己的受难、死亡和复活，并且教导人们要活出舍己以及背负自己十字架的人生，并且还教导人们，如果有谁为了看上去如此寒酸的自己抛开生命，那么这个人就可以得到救赎，说出了这样逆说的真理。并且在说了这话之后，过了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以及雅各来到位于皇帝之都北边约15公里的黑门山，来到山上进行祷告。耶稣经常向我们展示祷告的榜样，耶稣本身就是神， 他自己也是聆听祷告的那一位。尽管如此，耶稣向圣父上帝祷告的原因，是为了向门徒们和我们示范耶稣祷告的样本。我们因为耶稣的宝血，才可以大胆地向坦然地向我们的天父祷告。我们借着耶稣的名可以向天父祷告，并通过耶稣我们与天父沟通。当耶稣在山上祷告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这就是29节。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耶稣在祷告的时候面貌变了，平时耶稣祷告的时候呢，面貌并没有发生变化。耶稣本身就是光，就是神，就算不祷告，本身也是可以发光的。因此在经文当中所提到的祷告的时候发生的变化，我有必要是从教育的角度去理解。经文后半部也出现耶稣的变化的事件，是和圣父的显现有关。29节中的面貌是由脸以及样子这两个希腊语翻译出来的。耶稣变了面貌，具体的来看是变得脸上发光了。在马太福音当中见证到耶稣的脸面明如日光，并且耶稣的衣服也洁白放光。经文29节中，光所对应的希腊语的本意是指闪电闪耀的时候的亮光。也就是说，当耶稣祷告的时候，出现了脸像太阳一样的明亮，衣服像闪电一样耀眼的现象。居住在皇帝的城市该萨利亚菲利比的人们认为耶稣只不过是先知当中的一位，因为他的面貌憔悴。耶稣的面貌与华丽的皇帝之都是不相称的。然而当耶稣在山上祷告时，他与天父有沟通。当他与神同在的时候，就变成了在皇帝之都不曾见过的面貌，也就是他的脸像太阳一样的明亮，他的衣服像闪电闪烁时一样的亮光。我们就算不穿华丽的衣服，当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与上帝沟通时，我们就会变成一种我们无法从世上获得的光明的面貌。当我们抛开华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享受荣耀之光。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逆说的真理。祷告时发生的变化，又岂只是外在的变化呢？为了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必须要祷告。但是如果几十年或者一生都在祷告，却没有发生变化，那就应该查验是否有什么东西阻止了我们与上帝在沟通，阻止了我们与上帝祷告。当耶稣祷告的时候，出现了两个人，摩西和以利亚。圣经里有许多关于信仰的人物，为什么单单出现这两个人呢？摩西过去曾经带领200多万以色列人出埃及，却没能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之地。但是在1400年之后，通过与耶稣会面之后，他蒙了上帝的恩典，进入了迦南之地。以利亚的情况是因为人们认为 耶稣是以利亚先知。又因为耶稣与以利亚同在，也有可能是为了显明耶稣和以利亚是 不同的，不是同一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耶稣祷告的时候，摩西与以利亚的显现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特殊的去世的原因与他们两个特殊的离世的原因有关。摩西虽然死了但没有坟墓，但是以利亚则活着离开了这个世界。摩西虽然死了但没有坟墓，这意味着神的子女死后虽然被葬在坟墓里，但终究会复活，也就不需要坟墓。与摩西不同，以利亚是活着升天的人。从今天经文的角度来看，耶稣也会在不远的将来活着升天。耶稣和以利亚的不同点在于复活，耶稣是复活升天的，也就是说耶稣像摩西一样由肉身的死亡而离世，耶稣复活之后像以利亚一样活着升天。他们二人的出现有可能是在执行着某个特别的任务，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摩西死后为了见耶稣而复活并出现在变化山上，以利亚是活着升天了，为了见耶稣而活着出现在变化山上。我们也会像摩西一样，到了时候就会死，而且会复活，将见到耶稣的面。有些人会像以利亚一样活着见到主的面。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在变化山上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是预告耶稣即将要死去，死后埋在坟墓里，第三天复活，所以坟墓就不再存在。对于理解，让人们能够理解耶稣升天，他们是最佳的人选。那么耶稣和以利亚显现之后进行的对话内容也是关于耶稣去世的事情。三十一节这样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摩西和以利亚在荣耀中显现在容貌变化后散发光芒的耶稣所在的地方。两个人显现在散发光芒的地方，是在他们各自去世后1400年和大约850年之后。二人谈论的主题并不是和皇帝之都人们谈论的政治、经济、行政、文化有关，而是关于耶稣的离世。那为什么摩西和以利亚来到耶稣的变相山来谈论这个主题呢？他们完全可以在天国谈论，到底是什么原因一定要来到世上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呢？他们是来告诉耶稣去世的时期吗？还是来问耶稣什么时候去世呢？他们显现在耶稣所在的地方，和耶稣谈论起去世的原因之一是出于教育的层面，是为了教育当时耶稣的门徒，为了通过门徒们的口教育其他人，进而为了教育现在读福音书的我们。当时耶稣的门徒和跟随耶稣的人们都没有能够准确地理解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那我们又如何呢？是否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却没有摆脱皇帝臣民的水平，追求华丽生活呢？我们应当像摩西和以利亚一样，我们所关心的主题应该是耶稣去世的问题。 当摩西和以利亚谈论耶稣去世的时候，应该也包含了耶稣受难、死亡和复活。如果没有耶稣的离世，我们也就不会有救恩，也不会有复活，更不会有永远的生命。我们所关心的主题，除了耶稣去世之外，还应该有关于自己离世的事情。只有每天想着自己离世的人，才能够把今天活出真正基督徒的样子。只有每天想着自己去世的人，才能够活出公义和节制的生活。只有每天想着自己去世的人，也就才能在天父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的生活现场，活出立说的真理。我们教会有殡仪服事组，当拜托教友参与殡仪服事的时候，教友推辞的理由之一就是，如果参加去世的人的葬礼，那么就会想起自己的死亡。但是我没有理由回避死亡，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有一天要去世，没有一个人可以回避去世这样的问题。我们看周报的布告栏，每周都有去世的人。当有平时认识的教友去世的时候，就会想到有一天我也将去世。这里有一个逆说的真理，看其他人去世，看得越多越不会伤心，反而和神更加亲近，有平安临到。那么一边想着去世的事情，一边为别事做准备的生活，也就是正确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么一边想着去世，一边准备着为去世而生活的时候，就可以在皇帝之都见证并活出逆说的真理。当摩西和以利亚谈论耶稣去世的时候，彼得、约翰、雅各漏掉了重要的谈话内容。当耶稣祷告的时候，耶稣的三个门徒沉沉地睡着了。虽然无法知道三人睡着和醒来的确切的时间，但当他们从沉睡当中醒来的时候，他们看到耶稣和两个人在谈话。我们也无法确切地知道门徒是如何知道这两个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亚的。他们可能在摩西和耶稣、以利亚的谈话快结束的时候醒来了，听到他们的谈论，知道了他们是谁。当使徒彼得看到摩西和以利亚将要离开的时候，他非常舍不得，因为他们是旧约时代最值得尊敬的人物。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如果不谈出埃及，就不是真正的以色列历史。就是著名的出埃及的领导人以及律法的代表摩西，还有施行包括让死人复活在内的众多神迹奇事的先知以利亚，能够看到他们可以是非常让人惊讶的事情了。彼得就有个心愿，就是不想让他们走，很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33节这样说，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父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使徒彼得从睡梦中醒来，见到一个令人惊讶的场面。在这个世上，谁可以用肉眼看到1000年前的人呢？加上耶稣的容貌像太阳一样发光，摩西和以利亚也在荣光当中出现， 可以说是感到太神秘了。彼得可能觉得那个地方就像天国一样，所以彼得想要在那个地方为摩西、为耶稣和以利亚各自建造房屋，住在那里。可是使徒彼得他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使命。大部分人都像使徒彼得一样，只要与自己心灵相通的人在好的地方、好的房子里面想要过舒适的生活。不管我们因主的关系经历神秘，还是通过话语领受恩典，都不能安于现状。使徒彼得在皇帝之都做出了谁都很难轻易说出口的信仰告白，这是值得存留于史册的信仰告白，把耶稣称为神所立的基督。这句告白是承认耶稣是王，是救赎主，是神的儿子。即使在马门为皇帝的现代版皇帝之都里，活出正确正直的基督徒的生活很难。但只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忘记耶稣的去世和自己离世，我们可以活出神所喜悦的信仰告白。圣经中信仰前辈们出色的告白和祷告都出自艰难的环境，而不是安逸的环境。但是使徒彼得在有着主荣耀的地方并没有能够想起主的苦难和死亡，反而想要安于现状。彼得与按照皇帝的逻辑而生活的皇帝之都，他在这里反而说了符合主旨意的话，而在目睹主荣耀的地方反而说出了违背主旨意的话。如果在教会领受了恩典，那么就不应该停留在教会内，要进入社会当中，并在天父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的生活的现场活出真正基督徒的样式。因为教会不是停车场，而是加油站。使徒彼得为什么与以前不同，说出安于现状的话呢？圣经表明使徒彼得的话不够恰当。33节下半节，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自己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的程度。通过32节可以知道，使徒彼得在睡醒所说的话是不知所言的。我们要在属灵上警醒。耶稣和摩西、以利亚对话重要的主题是耶稣离世。使徒彼得对话的本质看不到内在，只是根据眼睛所看到的，只看到这三个人，自己所说的话，自己却不知道说了什么。学生在老师教课的时候漏掉了重点，那天就没有好好的学习，当然考试结果也不会好。职场生活也是一样，没有理解上司下达的任务核心，就不可能正确执行任务。本人自以为努力工作，有可能结果不够理想。那么共同体也是一样，要一同做某件事的时候，没有理解核心，因为这个人协同作业就不能很好的执行。那么家庭共同体也不例外。使徒彼得打盹醒来没有多久，有可能他说的话是梦话，也可能为他辩护。然而使徒彼得到那时为止对耶稣所教导的内容只是用头脑接受，内心并没有同意。 三十二节说他清醒了。希腊语用的是过去分词的形式，已经从打盹的状况当中清醒过来了。那么这个词是由小偷进来时预先知道而使用的单词。如果预先知道小偷要来的人，就没有人可以蒙在那里。然而使徒彼得用头脑告白主是神的儿子，内心却依然完全脱离世俗的价值观，看不到应当看的状态，听不到应当听到的，属于属灵的困顿状态。我们生活在追求马门的皇帝之都，如果不能脱离世上的价值观，处于属灵的睡眠状态，就有可能像使徒彼得一样说出我们在这里真好，自己也不知道说出这样不恰当的话。所以说我们要在属灵上警醒。那么属灵上警醒的人，即使在似梦非梦之间，也不会说我们在这里真好，不会说这样的话。在属灵上睡眠的彼得和约翰和雅各，为了叫醒他们，天父亲自临在之前先让云彩遮盖他们。三十四节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门徒们看到云彩遮盖他们就非常害怕。人们一般在应当看时没有看清楚就会害怕，不只是看事物，真正应当害怕的不是出现什么茫茫的事物，而是没有看到应当看到的。要能够看到应该看到的，在受到皇帝理论支配的这世上才不会害怕。门徒们因为看不到与他们在一起的人就开始害怕，然而真正应当害怕的是属灵的眼睛看不到了，就是说看不到属灵的神，那是真正害怕的时候。云的出现是神出现之前的征兆，过去摩西在西乃山得到十诫命石板的时候，神也是出现在云彩当中，在变化山也是出现在云彩之间。三十五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在云彩当中听到了神的声音。那么神为什么临在云彩当中说话呢？作为灵的神，有了形象是为了遮住形象吗？虽然没有云彩，神也可以让我们听到他的声音。一定要在云彩中说话，是为了打开门徒们什么也看不到的属灵的眼睛。神为了打开门徒们属灵的眼睛，对门徒们说话，你们要听他，要集中注意力听主的话语。那么应当看到该看到的，也就属灵的眼睛也就打开了。若不集中听主的声音，经过几十年或者经过了一生，也会像使徒彼得一样追求虚无的。使徒彼得不知道自己所说的是什么，那话好似似梦非梦之间的梦话。使徒彼得若平时留心听主的话，就不会说这种没有用的话了。圣父神对门徒们说你们当听他时，他的话具体是指什么话呢？当然 也就是指耶稣所说过的和将要说的话。如果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找他的话，就应当是关于耶稣离世的话。如果从前面的经文找，那就是指耶稣的苦难、死亡和复活，然后他的话是关于应当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逆说的真理。在皇帝之都，使徒彼得告白主是基督。有比这样的告白更重要的信仰核心，是要过舍己的生活。这也是我们教会的信仰目标，礼拜生活化，生活礼拜化。礼拜是使自己死，每天致死自己，过礼拜生活的人，是思想耶稣的别事和自己别事的人。这样的人是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的人。即使是跟随主失去了生命，也会得救。有这样逆说的真理，每一天在生活现场见证这样的真理。在追求满门的皇帝之都，听主的话语，每天舍己，背负自己的十字架的人，即使被关在什么也看不到的云彩里，也会打开可以看到的眼睛。36节中间的部分如此见证：只见耶稣一人。我们应当看到的就是只有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为了拯救罪人，作为儿女派儿子来到世上，如此爱我们，我们为此献上感谢。耶稣来到世上的理由是为了让不知道的人知道，为此门徒们访问了皇帝之都，让人们听关于人子的思想。门徒三人随着耶稣的引导来到山上，也看到耶稣祷告的榜样，亲自听到显现在耶稣祷告现场的天父的声音，让门徒们听到他的话，而且对门徒们所下的命令，今天也让我们听到，为此向神献上感谢。天父让门徒们所看到的摩西和以利亚的对话主题是关于耶稣离世。不要忘记，在某如今的生活当中也要活出来。天父所言，你们要听他的命令，也让我们铭记在心。那耶稣所说的，通过主的苦难、死亡、复活，在以马门为皇帝的现代版皇帝之都，让我们不求虚无的一切，而是舍己，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让我们能够铭记这一点，让我们能够成就礼拜的生活化，生活礼拜化。每天也让我们思想自己将离世，为了主失去生命，也就是得救。在自己的生活现场体验逆说的真理。以期待韩半岛和平新开始的心进行的本次南北正常对话，求神以此为契机，使韩半岛没有武力冲突和矛盾，成就和平。为了韩半岛的和平、繁荣和统一，求神使板门店的宣言能够顺利执行。基督徒为了韩半岛的和平，在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的现场，不要落入皇帝的伦理，安逸于现实的生活当中，而是要过舍己的生活，通过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实践牺牲自己的逆说的真理，那么并且让所有的国民都目睹，进一步让全世界目睹，愿恩典的时期来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